弟兄姐妹平安，我也要代表西区中国教会的弟兄姐妹来向你们问安。好，我们是在主里面是一家人，是姐妹的教会。今天我带来的题目是跟着这个我们这个拆船年会也是拆船月有关的。杜甫有一首很有名的诗叫《蜀相》，里面有两句话大家很耳熟能详，说什么？出师未捷身先死，常使英雄泪满襟。这个千古佳句在讲谁呢？这个蜀相是谁呢？就是我们常常讲三个臭皮匠胜过什么诸葛亮。他讲的是诸葛亮出兵伐魏的时候病死在一个地方叫做五丈原。所以悲剧英雄的角色呢，就令人不生唏嘘。如果耶稣基督的故事只是一个停在十字架上无罪受害而已的话，那顶多是让人千古凭吊，多了一个英雄或者是一个圣人罢了。那他也不过是这个所有历史上这些悲剧英雄中的一位而已。然而今日的世界上面有超过20亿的基督徒，我们所追随的这一位救主却是已经复活升天，而且应许他还要什么？还要再来的那一位主耶稣基督，并且他差我们去向全世界要传报他复活的佳音。所以说他给我们的大使命是一项尚未完成的任务。听说你们昨天跟前天在这边有这个叫做什么实况转播是吗？你们都听到了戴季宗牧师在我们中间所带来的信息。那今天早上我们要试着让时光倒流2000年，回到第一世纪，回到路加提笔写使徒行传的时候。我知道北区教会也有一个很好的传统跟西区一样，就是你们有夹页对不对？所以如果你有这个习惯，黄牧师喜欢叫人家填空格，所以你们可以拿出来然后把这个空格填一下。第一个空格是等候父所应许的，等候父所应许的。我们一起来开声读使徒行传第一章的1-7节，请。提阿非罗，我已经做了前书，论到耶稣开头一切所行所教训的，直到他借着圣灵吩咐所拣选的使徒，以后被接上升的日子为止。他受害之后用许多的凭据将自己活活的显给使徒看，40天之久向他们显现，讲说神国的事。耶稣和他们聚集的时候嘱咐他们说，不要离开耶路撒冷，要等候父所应许的，就是你们听见我说过，约翰是用水施洗，但不多几日你们就要受圣灵的洗。他们聚集的时候问耶稣说，主啊，你复兴以色列国就在这时候吗？耶稣对他们说，父凭着自己的权柄所定的时候日期不是你们可以知道的。路加写信的对象是谁？谁？提阿非罗。这正是另外一卷书叫做路加福音的收信人。我来读给你们听，在路加福音1章1-4节的序言里面，他说，提阿非罗大人啊，有好些人提笔作书，述说在我们中间所成就的事，是照着传道的人从起初亲眼看见又传给我们的。这些事我既从起头就详细考察了，就定义要按着次序写给你，使你知道所学之道都是确实的。可见如果你从路加福音里面的这个收信人和这个序言里面所叙述的事情，你就知道原来路加福音就是使徒行传所讲的那一本什么前书。有没有？论到前书就是讲路加福音啊。而提阿非罗大人可能是一个当时在罗马的官员所以有可能他是希腊人，他也很可能 只是一个文字游戏。为什么呢？因为 Theophilos 的意思是什么？就是蒙神所爱的意思。所以路加也很可能是写给什么？每一位基督徒，他用了一个蒙神所爱来代替这个基督徒，蒙爱的基督徒的意思，这都有可能。路加是一个医生，所以他们说他详细考察了许多关于耶稣生平的事，这是为什么路加福音里面有很多第一手的资料，有没有？包括那个玛利亚的祷告词，这个肯定是去访问了谁？肯定是去访问了什么？玛利亚啊。OK， 所以呢，他也是被后人认为是一个非常什么尊重历史的事实和细节的人。他按着次序写成了《路加福音》和《使徒行传》两卷书，目的是证实这不是一个传说，这也不是个虚构的小说。一个故事而已，这是一个确确实实发生过的历史，确确实实发生过的历史。在路加福音的最后一章就记载了耶稣复活40天之久向门徒显现，讲说神国的事。我们来看一看路加福音第24章最后一章里面怎么说的，45节到48节，邀请你们一起来念，请。于是耶稣开他们的心窍，使他们能明白圣经，又对他们说，基督必受害，第三日从死里复活，并且人要奉他的名传悔改赦罪的道，从耶路撒冷直传到万邦，你们就是这些事的见证。这就是所谓的大使命的这个简短的版本，那个比较完整的长的版本在马太福音，对不对？我们很多人很熟悉。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替他们施洗。好，所以我们常常以为完成大使命是要靠我们去为主耶稣攻城略地，其实不然，其实不然，因为他已经得胜了，他已经胜过死亡的权势了。所以我们要做的是去告诉全世界，主耶稣基督复活了，他已经登基做王了。如果你们记得昨天戴牧师讲的一个可能不为人知的戴德生的故事，说有一个中国人跟他讲什么？福音传到你们国家有多久了？他说好几百年了。他就说什么？那你为什么现在才来呢？你为什么现在，你们这些英国人为什么现在才来告诉我呢？这个好消息为什么你们什么自己什么拥有，然后呢藏起来，藏了几百年，现在才来告诉我们？所以也是一样，我们所承受的使命是要去告诉那些还没有听见福音的人，这个关乎他们生命的大好的消息，就是主耶稣基督复活了，他已经登基做王了。门徒刚开始也傻傻的，他们也不知道该做些什么，这些人的出身背景 很不同，对不对？有的人是干嘛的？打鱼的昨天有的人是什么？收税的这个报税季节到了，对不对？我们最讨厌的就是什么 IRS， 对不对？国税局的中间有很多各种不一样的人但他们在那个时候，他们也不知道该做些什么。主耶稣基督升天以前的嘱咐就分成两个部分他的第一个部分呢，嘱咐他们要什么呢？不要离开耶路撒冷，刚才我们所读的，要等候父所什么的？父所应许的，就是你们听见我所说过的，约翰是用水施洗，但不多几日你们要受什么的洗？圣灵的洗。要完成一个使命，一个任务，不能够心急，先要什么？先要耐心等候。等候什么呢？等候父所应许的。我们再一起来读这个路加福音24章第49节，请。我要将 父所应许的降在你们身上，你们要在城里等候，直到你们领受从上头来的能力。门徒起先的时候并不明白父所应许的是什么，主耶稣就明说，这是你们要受谁的洗？圣灵的洗。就像主耶稣自己出来传道的时候，30岁的时候，他在约旦河受谁的洗？施洗约翰的洗。所以圣灵就像鸽子一样降在他的身上，他就被圣灵充满啊！我们还听到约翰见证说，天上有声音说什么？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好，我们读圣经的时候一定很纳闷，我嫌读圣经就是问题儿童最多的问题。耶稣肯定从小在妈妈肚子里就什么，就圣灵充满了，那为什么到了30岁的时候他还需要怎么样被施洗约翰见证说他圣灵降临在他身上呢？你有没有同样的问题呢？你可能不是问题宝宝哈。路加的记载是在说明服侍神的时候我们也需要圣灵的加力，圣灵的加力。当圣灵重生了我们的时候，我们就因信称义，我们就悔改归正，我们也愿意受洗来见证我们自己的信仰，圣灵也已经内住在我们里面。所以我想北区跟西区一样，我们为你们中间的人施洗，当就是我们看见你里面已经有什么圣灵内住的证据，我们知道你已经重生得救了，所以以洗礼来见证你那个真实的信仰。所以圣灵重生我们不是一个透过水或是透过什么特别的一个仪式来给你的，而是你自己真正打开心门邀请耶稣进来的时候你就已经领受的。好，那但是呢，我们虽然有圣灵的内住，我们还不太认识他，我们刚刚信的时候也不懂得如何随从这位内住的圣灵的引导啊。所以就像使徒行传所说的，直到我们受了圣灵的洗，被圣灵充满，我们就经验到如何让圣灵使用我们作为他的器皿。而这个经历祷告等候是必经的过程，没有人知道为什么圣灵降临要一直等到五旬节才发生，因为耶稣复活以后跟门徒在一起几天？几天？40天，对不对？那五旬节是哪一天？五旬节是逾越节后的第什么？第50天，所以等于是耶稣复活以后又在什么？又在过了49天。所以门徒等了几天？简单的数学，9天，对不对？他们在那个马可楼上祷告等了9天，圣灵才降临。这是神的主权，没有人知道为什么要等9天，但是这个等候不是突然的，因为神要门徒们先同心合意的什么？祷告。同心合意的祷告。我们常常等不及，我们常常想要跑在上帝的前头，想要靠我们自己的手段或是我们的策略去加速这个过程。正如门徒问耶稣说的，他说，主啊，你复兴以色列国就在什么这时候吗？他们等不及了啊！但是耶稣怎么回答？耶稣回答说，父凭着自己的权柄所定的时候日期不是你们可以知道的，不是你们可以知道的。我们不但不愿意等，我们还常常想要干涉神所定的时机。但是耶稣很明确地拒绝了门徒的要求，因为那不是他们可以知道的。其实另外有一个没有说出来的含义在耶稣的话里面，就是说父要复兴的并不是什么国，并不是以色列国。很多人以为1948年以色列复国了就是这个应许的什么应验了，其实耶稣带来的复兴不是以色列国的复兴，而是什么国的复兴？ 神的国，是神国的复兴。但是门徒的心还是这样的愚钝，他们不能够理解主耶稣是为了普世万国万民而来的。所以这个你们也听到戴季东牧师讲到，有一个牧师叫 John Piper， 那个很有名的话，他说哪里没有敬拜，哪里就是什么宣教。其实 John Piper 还讲了另外一句话，他说什么，他说宣教不是什么终极的目的，敬拜才是。因为有一天万国万民要来到这位创造主的面前，坐在宝座上的圣洁的羔羊的面前，一起什么，一起俯伏的敬拜。所以宣教是帮助我们去达成那个普世万国万民共同敬拜主的那个终极目的的过程。所以到了那一天的时候还需不需要宣教？为什么？因为这个任务已经什么了，已经完成了。当然现在我们的任务还没有完成，还好门徒们有把主耶稣基督的嘱咐听进去。所以在使徒行传第一章十四节就说，这些人同着几个妇人和耶稣的母亲玛利亚，并耶稣的弟兄，都同心合意的什么，恒切祷告。祷告是等候父所应许的唯一的途径。所以西区教会包括北区教会在内都要推动普世的宣教。我们要从什么开始？从祷告开始，从祷也必须从祷告开始。我们在祷告中让圣灵在我们的心里面动工。弟兄姐妹，祷告不是推动神咬住他的手，给我吧给我吧，祷告是让神推动你的手。很多人祷告好像神睡着了，醒醒吧，我需要你，这个有点太过头，知道吗？因为他知道他要做什么，你不知道。所以你不是你 去摇醒他，是他什么，他摇醒我们。祷告是让神推动我们，不让我们睡着。所以耶稣在克西马尼的时候过来看那三个门都睡着了，有没有？他说什么，总要什么警醒祷告，免得入了迷惑。所以昨天戴牧师也讲迷惑 有时候会翻译成迷糊，有的时候我们迷迷糊糊，不知道神要用我们做什么，睡着了。所以祷告是让神什么推动我们，摇我们，不要睡了，起来醒过来，知道这个世界迫切的需要看见神所看见。祷告等候也表明我们承认神的主权，不是我们急急忙忙的要做一个计划给神说什么，请你批阅一下，然后神就批个什么可，不是的，而是谦谦卑卑的承认我们不明白神的旨意，愿意等候，愿意让神向我们显明。门徒当然不是一下子就学会这个功课，但是在马可楼上的祷告会就迈出了正确的第一步，因为他们同心合意的恒切的祷告，所以五旬节的神迹就发生了。五旬节圣灵降临，第一个布道会多少人信主？三千人信主，你知道吗？不是他们求来的，他们根本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而是照着父所应许的成就在他们身上。他们所做的事情只有一件事情，就是祷告等候罢了。祷告等候是内室的功夫，就像许忠义牧师常常在西区的时候常常说，我们的使命宣言是要成为一个蒙爱相爱传爱的教会。我相信这个 DNA 也一定也在北区华人教会一样，我们一样要成为一个什么蒙爱相爱传爱的教会。所以我们必须要先操练与主深交的灵修生活，在规律的灵修生活中间学会聆听那个内在的圣灵主的话语在我们心里面，然后在一起同心祷告中学会印证圣灵的引导，最后 得着圣灵的能力出去完成这个大使命。这是第一点。第二点你可以写下来，做主耶稣基督的见证。我们来读一章八节，请。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这个等候不是没有目的的，因为圣灵降临在门徒的身上是为了帮助他们完成大使命，并且分成了下面的几个步骤。昨天戴牧师讲一章八节是整本使徒行传的什么序言，有没有？也是整个使徒行传的大纲。所以我们先来看，从第一章到第七章就是第一个阶段，叫做耶路撒冷。当门徒在五旬节被圣灵充满以后，就在哪里热心传福音？耶路撒冷，见证主耶稣的复活，一直到了使徒行传第八章教会被逼迫为止。所以昨天这个戴牧师也引用了第八章第一节，说我们一起来读，请。从这一日起，耶路撒冷的教会大遭逼迫，除了使徒以外，门徒都分散在犹太和撒玛利亚各处。但是到了使徒行传二十一章二十节的时候，当保罗完成了三次的宣教旅程，然后最后又回到耶路撒冷，准备要什么面对逼迫被解往罗马去的那个时候，他见到使徒以后，使徒怎么说呢？他就对他说，他们听见就归荣耀与神，就对保罗说，兄台，你看犹太人中信主的有多少万，而且都是为律法热心。请问你们一个问题，休斯顿城有多少人？我不是问你耶路撒冷，我问你休斯顿啊？有人说多少？400万人，对不对？400万人大概是小城市嘛，哈，不能跟上海比啊，也不能跟北京比，更不能跟重庆比，对不对？可是如果你讲大休斯顿地区，那就不止了，是不是？那你们想耶路撒冷会有多少人？2000年前的耶路撒冷是以色列国的什么首都，对不对？不过以色列国已经亡国了，所以是罗马帝国统治下的一个省，是不是？里面的一个都会有多少人？20万人、30万人、100万人。好，就算100万人好了，有没有100万人？可能没有，对不对？信徒有多少人？除非圣经翻译错了，我不相信翻译错了。圣经说什么？有多少万人？哇，第一次布道会就几多少人信主？3000人。第二次呢？5000人，对不对？教会一下变 mega church， 现在是几万人，而且还不是没有遭逼迫的，已经很多人什么被赶散了。在短短的20-30年间，教会就什么急速的增长。可见使徒们他们留在耶路撒冷继续兴旺福音，那些分散的门徒在各地建立教会，但当他们回来的时候，看到教会有没有凋零或是没落？没有，反而更加的兴旺了。所以耶路撒冷是初代教会的大本营，也是见证主耶稣基督受难与复活最有力的基地。我们在休斯顿的华人中间努力的传福音，因为这就是我们的什么耶路撒冷。当然你会说乌兰可能是犹太全地吧，也可以啊。如果我们要说这个是另外一个城市的话，那可以，你可以这样说。但是如果你说这就是大休斯顿地区的话，那我们还在哪里？耶路撒冷，是不是？因为我们叫做北区中国教会啊，小斯顿的这个休斯顿北区中国教会，我们还在我们的耶路撒冷城中。今年教会会举办好几样的布道的行动啊， 好像说3月26号下午，是不是啊？盛小梅要到我们中间来，有一个诗歌音乐会啊，也是一个福音的见证会啊。6月16号、18号啊，西区跟北区联合举办的新生命夏令营啊，大家有没有已经准备好了啊？因为有一个礼拜五下午，所以你们要预先请假啊。不但你们要预先请假，你们还要说服你的朋友们什么，也请半天的假啊，来一起参加这个难得的由刘晓婷啊牧师带来的这个一个福音信息啊，叫做幸福说明书啊。所以这都是我们的机会啊，我们要用在这个机会里面来向我们所爱的慕道的亲友来见证基督是主，耶稣基督已经复活了。第二，犹太全地，当门徒被逼迫的时候，我们刚刚看到他们分散在哪里？犹太全地和什么？撒玛利亚各处。犹太全地什么意思呢？就表明仍然是同一个文化，也是相同的语言。门徒仍然是本着旧约圣经在传讲耶稣基督，而宣教事工就把同文化的宣教称为 M1 的宣教。门徒对着各地的犹太人见证耶稣基督并不困难，为什么？因为耶稣生前就是在这个受难复活以前曾经走遍哪里？加利利，对不对？因为他是出自在拿撒勒的，所以在加利利海的沿岸他行了很多的神迹，在那里传道医病赶鬼，所以这个没有什么问题，没有一会儿的功夫，福音就从耶路撒冷就传遍了犹太全地了。所以按照这个逻辑，北美的华人社区，好像中国城 Belair 那一带啊，或者说甚至再远一点啊，台湾、香港、中国所有的华人所聚集的地方，也都是我们的犹太全地。但是我们虽然能做的东西很有限，但是多少我们可以透过一个很简单的方式可以传福音。什么方式呢？回去探亲啊。我们大多数人都是从国内来，对不对啊？所以你有的人每年回去，有的人隔几年就要什么，就要回去。你不要把探亲当作游山玩水的好机会啊，要把探亲当作什么的机会？传福音的机会。你也可以预备心参加教会每年举办的短宣队。我知道北区教会已经过去好几年，至少4-5年都有固定回到这个东亚还有台湾的短宣队，今年大概也不例外。预备心，拿出你的假期，不是只是回去旅游或是回去探亲，而是参加这样子的短宣的行动。那西区教会有一个目标啊，我想这个目标也包含了北区教会，就是我们希望在公元这个2020年之前，能够两个教会合起来，能够有200位的这个 first timer， 我们说200位弟兄姐妹参加这个短宣队，就是没有参加过的，能够在这5年里面，能够有鼓励200位从来没有参加过的弟兄姐妹投入短宣的行动。第三，撒玛利亚。撒玛利亚是什么呢？撒玛利亚就是近文化了。使徒行传8:5说，有一个人叫腓力，有没有？他就下到撒玛利亚城去宣讲基督。这一位传福音的腓力本来是7个执事之一，在4散的门徒中间是第一个向撒玛利亚人传福音的。他也在旷野向另外一个人传福音，是谁？那个伊索皮亚的太监啊。所以昨天戴牧师讲过了，我就不多说了。这些人都是受到犹太教影响的外邦人啊，所以从遥远的这个非洲来啊，结果在旷野里面什么读以赛亚书，对吧？圣灵就感动了腓力去贴近他走啊，也向他传福音。所以腓力在这些人中间，撒玛利亚人或者是这个旷野中来见证主复活了，所以许多的人都信了。所以到了使徒行传第11:18的时候，当彼得向意大利的百夫长叫什么 哥尼流传福音的时候，他也什么也信了，也被圣灵充满了。所以彼得就回到耶路撒冷，把这个事情告诉了使徒。我们一起来读一下使徒的反应，请。众人听见这话就不言语了，只归荣耀与神，说这样看来他也赐恩给外邦人，叫他们悔改得生命。哥尼流的信主虽然只是一个里程碑，但是在那个时间福音还是只在近文化中间流传，所以我们称它为 M2。 那些受犹太文化影响的外邦人听从了福音，他们本来是要归入犹太教的，但是听见了耶稣就是那位弥赛亚，那些应许要来的救主，他们就归信了耶稣。谁是我们的撒玛利亚人呢？许多在海外的华侨也会说侨居地的语言，好像我的太太是在辽国出生的，王师母是辽国出生的，所以从小她的母语除了中文以外就是什么辽国话，她会说辽国话。她后来在法国住了20几年，嫁给我前都住在法国，所以她是法国的公民，也在法国受教育，所以她也会说什么法语啊。 OK， 很多人都是这样子，很多在东南亚像越南的华侨、泰国的华侨，或是东北亚韩国的华侨、日本的华侨，这些人在那里居住的时候会发现当地的文化都受到什么影响？中华文化的影响。有没有像日本人原来那个语言里面没有文字的，所以他们就到哪里去偷文字啊？咱们什么中华嘛，对不对啊？所以那个你们知道他们到现在 还要写什么汉字，有没有啊？汉字是他们的官方的语言，他们没有文字就用了我们的什么文字啊。所以他们受到中华文化的影响，他们也有许多人现在正在北美定居。所以近文化宣教就不必去亚洲啊。你知道这两年西区教会 有一个这个宣短宣队到越南去了，到胡志明市去了。我常常在想说，昨天这个戴牧师也讲，其实你要向越南人传福音不用去胡志明市，那么千里迢迢不用上飞机到哪里去啊？越华市场。哎，你们不要笑，你们北区有没有地方可以吃河粉啊？这边有没有卖佛的？有没有啊？那里就有什么？就有越南人，多得很啊，不用上飞机啊，你就去吃佛的时候顺便什么带一张单张去。这就是我们要学的，我们有没有胸襟去接触在休斯顿本地的其他的亚洲民族呢？问一个问题啊，我们中间很多人是 professional 对不对？你的办公室有印度人举手。好，你放下。你的邻居里面有越南人的举手。 我隔壁就有一个越南人，有没有看到？没有，这些人不在什么，不在亚洲，他在哪里？在你家隔壁。这就是 M2 的宣教啊。所以昨天难怪他要讲说 from anywhere to 什么 everywhere， 从各方到什么到各处。所以这个是我们要开始学习的。第四，直到地极，到了使徒行传13章的开始，就是跨文化的宣教事工了。我们来读一下13章第2节，请。他们侍奉主进食的时候，圣灵说要为我分派巴拿巴和扫罗去做我召他们所做的。扫罗就是后来改名叫保罗的那一位。保罗和巴拿巴就跨出了历史性的一大步，这就是称为 M3 的跨文化的宣教。保罗所受的是良好的希腊化的教育，但是他同时他也会说非常流利的希伯来文，因为他是在当时的法利赛教门里面最一个很有名的老师，叫加马列，人家说名师出什么高徒，所以保罗是一个身兼希伯来文化和希腊文化两家之长的一个很特别的人物。所以这使得他同时具备与不同文化交流的能力，经过了3次的宣教旅程， 以及他后来被押解到罗马的过程，福音就被传到当时犹太人心目中的地极。那在什么地方你们知道吗？在西班牙。西班牙啊，我曾经去西班牙很多次啊。那在巴塞罗那有一个神学院叫做欧华神学院，我到那边去教过书啊。在巴塞罗那有一个港口啊，那上面站了一个人，然后呢，那个手指头指的什么？指的那个叫做什么？西方。好 ，OK， 好，那指的西方。好，那你们知道那个发现什么？新大陆人叫什么？哥伦布，有没有？叫做哥伦布啊。所以从欧洲啊，他指的那个方向，原来他们认知里面是一片什么？一片汪洋啊。你们如果知道欧洲的地图的话，他指的地方不是英国，因为英国比较北，他指的地方是什么？是整个大西洋。而大西洋在当时的欧洲人的想法里面，认为是什么？地极，知道吗？就是说他们知道的世界就在什么？就在欧洲而已啊。所以西班牙就是当时的什么地极了。没有人知道还有一个新大陆，更没有人知道地球是什么的，是圆的啊。有一个人叫什么麦哲伦，对不对啊？不过那人好像不是西班牙人，是葡萄牙人。 anyway， 当时的地极就是西班牙，因为在过去就是大海了。短短的三十几年之间，门徒们前仆后继，似乎已经完成了主耶稣所说的什么地极，似乎已经完成了这个大使命。但是当然今天我们知道还有7000个族群还未曾什么听见福音，还是未得之名，还需要人去向他们传，甚至帮他们翻译他们的圣经。西区教会的宣教目标不仅仅是华人，我们从近处到远处，我们也向说英文的，我们也向说西班牙文的人传福音，甚至有一天我们希望能够向说印度文的或者说阿拉伯文的人来传福音。每年在西区会办一个社区的健康日啊，所以前几年我们都请一个教会来跟我们一起做，就是西班牙的教会。为什么？因为我们的隔壁的邻居那个公寓90%都是讲什么话的？西班牙话 Espanol、okay? 然后呢这两年我们就增加了什么越南话的，因为在西区教会里面有一个越南教会，用我们的场地在那里聚会，所以我们也开始邀请一些亚裔的会说越南话的人来参加这个社区健康日的活动。而我们自己向外，我们也支持不分种族的宣教士在中亚和东亚一些非常困难的地区 来向他们传福音。我们支持向伊朗难民宣教的宣教士，我们支持向叙利亚难民营来做一些福音事工 的宣教士，我们支持向很多在中国的回民或者是 像在哈萨克地区的这些中亚的一些还没有听见福音的地区的一些宣教士在那里向他们传福音。所以我们有一个目标，弟兄姐妹，让我们携手来完成这个目标。2020年之前，我们希望可以，我们两个教会可以直接的差派20位的宣教士到世界各处，不管像华人，不管像这个亚裔的族群，或是像我们还不认识的跟我们完全不同语言文化的族群去做宣教士。到现在今天为止已经有差不多6位到8位宣教士已经在这两年里面被拆出去了，包括我们到加拿大去做圣经翻译的这个一个这个姐妹就是杨斌跟田丽芬的女儿他们已经到一个靠近爱斯基摩人的一个没有圣经的一个族群里面，在那里从事圣经翻译的工作。我们为这样的一个目标在神面前继续的祷告，求神什么？不是感动奉美师母，不是，求神感动我，了解吗？如果我不是我要去，让我成为什么奉献者，支持他们去。 如果我没有钱奉献他们去，让我成为什么？代祷者，是吗？然后呢，我们牧者在这边要成为什么？推动者。然后呢，长老们、老师们成为什么？成为他们的什么？帮助者。很多的门徒去宣教以前，需要我们在这个教会里面帮助他们在这里成长，让他们预备好，预备心可以成为宣教士为止。好，最后一点是尚未完成的任务。我们一起来读使徒行传第一章的9-11节，请。说了这话，他们正看的时候，他就被取上升，有一朵云彩把他接去。当他往上去，他们定睛望天的时候，加利利人啊，你们为什么站着望天呢？这离开你们被接升天的耶稣，你们见他怎样往天上，还要怎样来。路加的记载忽然笔锋一转，他就补充了关于耶稣升天的细节。其实在路加福音第24章50-51节，他已经写了，他在那里写说，耶稣领他们到伯大尼的对面，就举手给他们祝福，正祝福的时候，他就离开他们，被带到天上去了。今天对我们21世纪的人来说，我们可能就没有那么什么稀奇了，因为今天已经有人预定了一张这个火箭的这个机票，叫做移民火星，听过没有？有人在卖这个，很贵啊！你要买一张到火星移民的机票，要多少钱？你知道吗？大概要$100,000啊！不过我告诉你一件事情，单程票，你没办法买来回票，为什么？因为你飞到的时候大概就已经什么？差不多了，要花很多的时间飞到那个地方去。但是呢，我们也许不觉得很稀奇，但是当时的人很难以理解，是不是？但是耶稣的升天在这个记载里面却是一个历史的事实，并且有两位天使在同时站在旁边预言什么？他怎么去，还要怎么回来，预言耶稣的再来。直到今天我们还在等候，门徒到了五旬节圣灵降临的时候还在等，我们今天还在等。整本使徒行传所记载的初代的教会历史都是什么？这个等候的过程。当保罗到了罗马的时候，使徒行传好像结束了，但是宣教的历史还没有结束。如果你有带圣经，请你翻开使徒行传第29章。没有29章哈，被骗过一次了，不会再骗了。我们就是什么？我们就是使徒行传29章的什么撰写者。你要看到圣灵要透过我们继续的写下去。所以有人喜欢管使徒行传叫什么行传？圣灵行传，因为里面的主角不是彼得，不是保罗，不是巴拿巴，是谁？是圣灵。所以圣灵今天还在要通过你和我来继续的书写这个圣灵行传，来广传福音。所以这是为什么今年拆传年会的主题叫做 The Task Unfinished， 什么？未完成的任务。我们并不是在这里空等，而是我们正在积极的参与直到地极的福音广传的运动。如果你打开近代200年的基督教的宣教史，你就会看到许多伟大的宣教史，好像戴德生，好像马街啊，对台湾来讲，我们很重视的是马街，为了宣扬主的福音，离乡背井，航向不可知的未来。昨天我听到戴季东牧师说，他的高祖父当年从伦敦上船的时候，然后花了多少天到上海？163天，163天。然后你能想象吗？今天你直接从那个休斯顿机场飞到浦东机场多少小时？13个小时，对不对？ 整整300倍，而且呢还没有直通的，对不对？所以他要先往南开到什么非洲的南边的什么好望角，然后再绕过去啊，中间有那还没有苏伊士运河，中间会发生什么事情不知道。在他们的宣教旅程当中，就像希伯来书11章37节到38节这边说，那些人是各处奔跑，受穷乏、患难、苦害，在旷野、山岭、山洞、地穴漂流无定。他们本是这世界什么的人？不配有的人。我们传福音不是要去求他们信耶稣，不是的。我们也不是像另外一些宗教，左手一个金，右手一个什么刀，是吗？我们不是用武力去征服人家。有谁曾经想到过，这一群渔夫税吏组成的乌合之众，竟然能够改变这个世界？他们曾经被赶散，在耶稣受难以后，他们关起门来怕犹太人。彼得还几次否认主啊？3次。但是当圣灵降临以后，他们勇敢地为耶稣做见证，他们居然后来连遭拘禁和砍头都不能改变他们的信仰。发生了什么事让这些人从软弱变成刚强，从懦弱变成什么勇敢？发生了什么事？那就是耶稣的复活和升天。他们看见，他们不但看见复活的耶稣，还亲眼什么看见他升天，并且听见天使说他还要再来。所以这就是我们刚才一开始所说的，我们的使命，我们的任务，就是去告诉全世界耶稣基督复活了，他已经登基做王了。这个使命一棒又一棒地传到了我们的手中，好像一场大队接力的赛跑。有人说中国人要起来接福音的最后一棒，为什么呢？因为中国人让是神让我们在21世纪满布天下。以前英国人叫做日不落帝国，听过吗？他们的殖民地到处都有。现在没有日不落帝国了，现在但是有一个说法说，只要太阳升起的地方就有什么中国餐馆。中国人 最会做的事情就是什么到处去什么开餐馆啊，你到北极都可以看到中国餐馆啊。OK， 还有呢，我们的民族的历史并没有侵略别人，我们不是帝国主义，我们不是带着洋枪大炮去的，我们是带着什么筷子。还有扬州炒饭。 OK， anyway， 所以呢很多地方不欢迎欧美宣教士啊，你长得是什么金发白皮肤你就进不去了啊，美国护照啊，你禁止他进来嘛，他也禁止你什么进去啊。可是呢这些国家却向中国什么中国人敞开他们的大门。所以弟兄姐妹，这是该我们还福音的债的时候了。我想到戴德生的坟墓还在江苏的镇江，当年他在湖南长沙过世，然后他跟玛利亚就一起葬在江苏的镇江，他的子孙6代都在中国。就像他的名言，好，我们一起来读一下他的名言好吗？假设我有1000磅英金，中国可以全数支取；假使我有1000条性命，绝不留下一条不给中国，不是中国，乃是基督。宣教需要承先启后，需要承先启后。我们教会啊，在4月底5月初也会办2个周末的把握时机的宣教生命课程。有一些这个北区的弟兄姐妹曾经参加过在福变的课程。这次如果你们想要再受训的话啊，不要错过机会啊！4月底5月初，我们愿意啊，对更多弟兄姐妹来介绍普世宣教。我们希望这是成为参加短宣队之前的必修的课程。如果说祷告等候是内室的功夫，那么出去宣教，从短宣迈向长宣， 就是外展的实践。坦白跟你们说，北区的职堂事工也是什么？宣教。这里就是什么？就是西区的宣教。而且我们期望你们以后继续什么？向北、向西，啊，向附近的城市继续推动宣教。外地宣教可以从短宣队开始体验。感谢主，这是让我们可以两个教会一起连线啊，来听到这个差传年会的重要的信息。因为这个任务的完成是跟你跟我息息相关的。戴基东牧师昨天晚上最后一个故事有没有感动？他回到他的家乡，九代之前，他的高祖父的祖父，高祖父的曾祖父 ，OK， 高祖父的曾祖父在那个教堂里面什么结婚，在那个地方听到卫斯理、约翰的布道，得着了什么生命的改变。但是有一个那个家乡的老人问他一个问题，他说：“那个城市啊，他。”我用换成休斯顿哈，休斯顿之子到了你们中国去宣教，九代的人给了中国。他说什么时候中国之子会回到休斯顿来宣教？他讲了一个地方的名字，我忘记是什么地方了，对不起。昨天完了以后，我们跟他一起拍照，然后聊天，我们问了他一个问题，说是吗？你的家乡现在成为一个需要宣教的地区吗？他说是的，因为福音在欧洲、在英国已经什么，已经没落了，所以那里没有那么多人信主了，他们在等着什么？等着，也许是你，也许是我，也许得着这个福音的以前的宣教工厂，然后向他们还福音的债，把福音带回去。这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被挑战和被激励的。好，我们一起起立好不好？我们每一位都应该在自己的岗位上面来见证主，来携手完成未完成的任务，来迎接耶稣基督的再来。我来做一个祷告，然后我们一起来唱这首回应的诗歌。主，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主，但愿这样一个信息在我们的心里面点燃啊，主，点燃我们里面的那个爱火。主啊，求五行旬节的灵火再一次圣火在我们心里面燃起，烧尽我们的邪情私欲，好像我们也一样可以得着初代教会使徒所得着的那个天上的能力，来完成耶稣基督升天之前的嘱咐，迎接耶稣基督的再来。谢谢主，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仍然站立，我们来唱回应的诗歌。